民数记三十五章，民数记三十五章，以西结书四十八章，题目是进陶城听审判，城制胜同得地。进陶城听审判，城制胜同得地。今天民数记三十五章就是神为所有的利未人，神的指示就是叫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得地以后，要为利未人要预备城邑居住，一共是四十八个利未城。为什么叫利未城呢？是专给利未人居住的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十二个支派进了迦南都要分地业，唯独利未这个支派，因为约瑟两个支派，所以利未这个支派呢，在以色列得地当中没有份，他们不得地，因为他们在会幕里面，在圣殿里侍奉神，所以神说我是你们的产业，但是你要给他住的地方，使他休息的好，才能够侍奉的好。所以神今天就是在这一章专门指示，这也是最后一站，神借着摩西的最后的吩咐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吩咐，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得地以后，要预备这四十八个城，使工人蒙保守，也就是他们所住的美地能够蒙保守。因为我们看建立四十八个城，其中有六个叫逃城。什么叫逃城？在英文就是避难所，避难所就是指的基督，就是神。所以大卫诗篇里他们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避难所就是我们要逃到主的里面，隐藏在主的里面，借着读经祷告使我们的生命跟主联合，那你是住在避难所了。外面什么样的灾难，什么样的引诱试探，都不会摸到我们，所以这是避难所的意思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本章圣经的三十四节，我请大家念一遍三十四节：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这句话说明神的心意，也说明神的永远的计划，他就是愿意住在他的子民当中。神创造天地万物也是喜悦住在人里面，住在人的里面。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就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所以逃城就代表基督的救恩，基督和他的救恩，借着逃城免得一些误杀人也被杀害，那这个地就是流被血沾染，这个地就被无辜的血所沾染，结果呢神就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地，所以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不该杀的人被杀了，那就是这个地都被玷污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说这个地是我住在其中，是神住在其中，是耶和华的所在。所以这张圣经我想一个总的目的，为什么要建立朝廷立委城？目的是保守他们所得的地。你得地容易，保守地就是难。你得到了教会，你得到了你所托付之地，你得到了很多人，你能不能使他们本身蒙保守，使你所做的工作也蒙保守？所以这一章就关系到神的功能能不能蒙保守。所以神要预备四十八个地方，四十八个利未城，其中分六个叫逃城，四十二个叫利未城，统称四十八个利未城。重点是为工人，就是为利未人，但是逃城的意义呢更宽阔一点。所以在第几节，在十五节提到，十五节后半句，作为逃城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。这一节说到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你们中间的外人寄居者，都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来。所以逃城呢比较广泛，更广泛，利未城当然利未人居住，因为他们要在圣殿里侍奉神，所以要给他们很宽阔的地方居住，牧养他们的羊群，放置放他们的产业。但是逃城呢，那就是你只要是误杀人，你就逃到里面去，就蒙保守，就躲避了这个暴血仇对你的杀害，你就蒙保守，就保了命了，就保了命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天天都要逃到主的里面。 这个意义就是天天借着灵里的祷告读经，使我们跟主联合，使我们逃在他里面。你不管是外人是寄居的，也就是主的救恩是为全人类预备的，只要你肯逃在他里面。所以箴言也告诉我们，今天箴言小轮子也告诉我们，借着他的道使我们那个逃脱那淫妇的权势，那个恶妇的权势，使我们能够能保守脱离这个的辖制，这个逃。所以这边重点呢就告诉我们要进逃城。所以这边讲什么？讲逃城。那边呢，以西结48章是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就是在国度里面神的安排指示，全以色列各支派都要在迦南美地，神命定的约旦河西要分地。怎么具体分地？就是按照神的指示研究分地，研究分地就是完全顺服神的安排。这个在前一章讲到了，47章22节，研究分这个地为业。所以这次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顺序就跟以前不一样，而且长阔都一样，神嘛神嘛，所以他们都是公平的得地。所以这边在得地当中又一次提到这个重复45章所说的，就是在以色列得地当中要献一块圣供地，归给耶和华，也是归祭祀来享用，祭祀来居住，因为祭祀服侍神。所以这边提到祭祀利未人的重要，利未人也挨着也有一块产业，挨着圣供地也有一块产业。所以祭祀利未人能够在这里蒙保守，住在神指示他们的地方，他们能够分别为圣，能够侍奉的好，关系到全地。怎么关系到全地呢？使全地都蒙恩，使以色列各个支派都能够平安，使以色列各个支派都蒙到神的祝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逃城，一面是圣地，一面是守地，怎么保守这个产业，那面是得地，每一个支派就得一块。你不管是两个半支派也好，你原来在河东你自己抢占了一块地，现在你都要老老实实回到神命定的地方，神都给你一块地。这个地也代表什么？代表属天的永远的产业，神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得到的是天上的基业。所以这个国度的这个得地啊，也是代表主给我们将来那永远的天上基业。我们要得到，要得到，我们也要领人得到，我们自己得到，也要带领人能够得到产业，得到属灵的丰富，所以一切的允许都要得到。这两边呢，一面呢我们要逃，要逃到主的里面，一面告诉你什么人住在圣地，那就是没有走迷的撒度子孙要住在圣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你怎么能够不走迷，就要逃到主的里面，使我们不是走迷，逃到主的里面，使我们做撒度子孙，在国度里侍奉神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了，今天是一节对一节，所以现在我们分的就是15节对15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进逃城听审判，这里也很详细告诉我们进逃城做什么，要承认自己是误杀人的，进了逃城就要听审判，好比做一个犯人，虽然不是故意杀人，但起码你的果效来讲就是绊倒人，就是耽误了灵魂，就等于是杀了人了，杀了人了。所以进逃城要听审判，对着那边就不走迷成至圣。进逃城听审判，不走迷成至圣，这是第一段的题目。那现在我们就看1到15节，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，这很明显就是最后一站。摩押平原就是他们到了最后一站，最后一站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所以神更加的要提醒，要警戒，为了使以色列进迦南得地以后要永远能保守，所以才立定要设立48个城给利未人。所以神的吩咐，神吩咐对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。所以这张圣经看到神非常关心利未人，也看到工人多么要紧， 然要捐出去。不能不出去，教会不能出去，所以神关心利未人，所以你要给城给利未人住，使他得到休息，使他有退休的地方，使他有安静的地方，给他居住，而且把城的郊野也给他，很宽阔的地方给利未人。这城里要归他们居住，城里的郊野也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，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。这表明神的关心，神的关心。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思维往外量，郊野是这个东南西北各一千种，另外呢还要量两千种作为边界，那一共是三千种了。你看多么宽阔，每一个城四周都有三千种。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，其中也六个叫逃城，六个逃城，那就是后面告诉你，约旦河东有三个，约旦河西有三个，六个逃城。是逃城为什么要做，要有逃城呢？下面就告诉你，逃城的目的是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哪里。是顾名思义，逃城就让你逃进去，让你避难，避难。那魔鬼就是要吞吃人。认识神重用的仆人，你是神的工人，你是立位人，你一面工作，你不谨慎，你不战兢，你不逃避罪恶，魔鬼在后面就追上你。工作工作，你本身他可以吞噬，或者工作工作，一面工作一面在得罪神，一面讲给人听，自己也在犯律法，自己也在亏欠主，也在犯罪，所以必须要逃。所以给他们给误杀人的，谁是误杀人？其实每一个人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都愿意领人悔改，我们都愿意叫人蒙恩，可惜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主联合，好比斧头脱了个瓣。所以申命第十九章啊，那一段里面一节到四节就提到神举个例，什么叫做误杀人。误杀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无心杀人，但是因为你的斧头脱了瓣了，两个人到树林里砍树，结果呢树都没有砍下来，把邻居的头都给伤了，结果怎么杀人致死，这就叫误杀人。所以神就给你能够有一个地方逃避，免得你被杀，因为你是无辜的。所以你看显明神的大爱，所以建立逃城就是神的爱，就是神的爱，神关心，所以是误杀人可以逃到那里。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，就是给利未人，一共48座。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，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。以色列所得的地业中，要从中把些城邑给利未人，所以利未人不得地业，但是呢以色列他们啊各个支派都得了产业了。当然这里面每一块产业里有很多城市，很多城，那么人多的呢你就多拿出几个城来。比方说犹大这个支派地业最广最大，那你犹大这个支派你要多建几个城，那加在一起呢正好是48个城。这个具体的记载在约书亚记21章，我们今天不详细看约书亚记21章，因为约书亚记20章21章仍然讲逃城立位城，那是神直接告诉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是接班人，约书亚得了地以后啊，制服了迦南的仇敌以后，神就直接指示他。21章就具体的48个城的布局，哪个支派建多少城，人多的多拿出来，人少的少拿，按着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立位人。这显明神的心意，神看重立位人，立位人就代表现在的工人，是工人的本身比一切工作都要紧，不然的话你全拼给别人就是毁了自己，自己倒被弃绝。底下第九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，就要分出几座城，你为你们做逃城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如果你在附近没有逃城的话，他往哪里逃？如果太远的话，他逃还来不及呢，半道就被杀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他的分配啊，就是约旦河东有三个，河西有三个，你都可以逃到你附近里的逃城。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，这些城可以作为逃避报仇之人的城，是误杀人的不至于死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 一个是不惧死，使你蒙保守。那你怎么真的蒙保守呢？你还要谦卑的啊，承认自己是一个误杀人，你还要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这个会众啊，朝廷里面有长老，朝廷里面有很多的人都聚在这里，你要诉说自己的罪恶，诉说自己是一个误杀人，耽误了多少灵魂，绊倒了多少人，亏欠了多少人。说实在，给不光照我们都不懂，也不知道。当主光照说真是承认了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服侍主，一直到了，哎呀，不知道耽误多少，亏欠多少，绊倒多少人，亏欠哪，误杀了人，所以叫掏。要听审判什么意思？听就是受教，审判是什么？就主的话来审判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听审判，天天读经祷告，祷告读经，就是在听审判。每天主的话都在光照，天天都在责备，每天都在光照，每天都在让我们要悔改，要受教。如果没有主的话，我们实在根本不认识自己，是个犯人也不承认，绊倒人也不承认，怎么暗中杀人也不承认啊？怎么样的这个犯了许多的罪，被引诱受审判，耽误了灵魂，所以要听审判。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六座陶城，在约旦河东分三座，迦南地也要分三座，都做陶城。这六座城给谁？我们看啊，这不是当给利未人了，给什么？给以色列人，当然也包括利未人。给以色列人，还有他们中间的外人，寄居的，就是长期住在你中间的，就不管是谁，只要你误杀人，所以逃城就是救恩呐、啊，你必须逃到主的里面。所以主说，在世界你有苦难，在我里面你有平安，你不在主里面，你不应着救恩就没有平安。逃城代表救恩呐、啊，主的救赎是你有平安，所以是误杀人都。可以逃到那里，所以这个兜子都可以逃到那里，不管是谁，这何等大的救赎，何等大的恩典，每个人都有机会，你退到主的面前。那我们就到十五节，请看这边也十五节，这边四十八章，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也是十五节。我们有的说两节，有的说三节，合并对啊。现在看一二两节，那边也是一二两节。这个一二两节讲到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，就这章专门讲什么？以色列人在国度当中各个支派所该得的地，这是经过研究以后在神的面前神分配的，神指示的，神安排的，神给他们排队排列的啊。按民所得的地记在下面，从北头到南头，这一个个数下来的。北头呢，就是由西斯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的哈萨以南，北边靠着哈马地，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。从北边算起，边界呢都有东西的边界，就各分各的，每个人有一块，都有边界，有一个界限。下面告诉你，北边靠着哈马地，就是哈马口啊，第一个得地是谁？但支派啊，这里清楚啊，是但得了一份。埃及站的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，亚瑟的一份。那先提这两个支派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？是神指示摩西，是这边呢是神告诉以西结。那边讲了利未人要得诚意，利未人很重要，要得诚意。这边呢是众支派要得地业，所以神的允许就是不落空。众支派得地业，这是根据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神启示所立的约。我叫你的子孙要得这个迦南美地，得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，所以时候到了，众支派就得地业。那面是照着神的吩咐要献诚意，就是指着以色列各支派的人要献出诚意来，是照着神的吩咐。这个这面就也是照着神的吩咐要分地业，要具体的要有人来分，分给以色列各支派，带领他们来研究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照着神的旨意关心工人， 立位人士指着工人的意思，关心神的工人。这边呢是照着神的次序先后分立，神有神的旨意，神有他的次序，不能够紊乱，不能够凭己意，都要照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次序。那边立位人什么意思？与主联合，与主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。你跟主联合，你忠心侍奉主，神顾念，神顾念你的住处，神不会让你立位人没有产业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神顾念，这是看见神顾念。这边呢，这边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顺服神的旨意，神赐福。什么叫赐福呢？你能够在国度的产业当中有份，能够有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到底，要跟到底，我们在国度里有份，这就是神赐福，那边神顾念。一面是与神联合蒙恩，你做立位呢，你要与神联合，你就蒙恩。这边呢，第四点，我们再看啊，三四五，三四五这三点，那边呢是什么呢？是讲的立位，就是与神联合。这边呢是讲到第四节，大家看是讲的什么呀？讲到约瑟的两个儿子所得的地，三四五嘛，又讲马拿西，后面又讲了以法莲。马拿西、以法莲是谁的儿子？约瑟的儿子。为什么约瑟两个儿子占了两个支派？你看多么的呢？等于约瑟是加倍的产业。为什么？哪里来的？那就是因为约瑟受苦得胜，水蒙福。所以约瑟怎么就能够受苦得胜呢？对着那边，约瑟也是与神联合，他在进入里面也跟神联合，所以神跟他同在。他在为奴，在托提他的家里，神也跟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你不跟主联合，怎么能够得胜苦难？又怎么能够得胜试探？所以需要跟主联合，跟主联合，这边受苦得胜。受苦得胜，所以那面是给立位人居住享用，这四十八个城是给谁呀？给立位人居住享用，这边就是给约瑟双份产业，这都是特殊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也要知恩感恩。今天我们也是不配蒙恩的，使我们能够得产业。那么是粮出郊野的境界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都是谁谁谁都是一份一份一份，这边的意思就画出相同的地，在国土里面每个人都每一个支派都是一块地，相同的地是神画出来的，那么是神给他们量出来的。再看六七两节，埃及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，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，告诉你这个次序。流变呢不能够做老大哥，因为他放纵情欲，那但是也有一份。埃及流变地界呢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，是犹大本来在南边，现在在北边得地。现在这几个支派一直到七节为止，这几个支派都是在南面得地，不是我说错了，北面，就当中是圣公地，就是等于说是在圣公地的北面，北面得地。最后一个就是犹大，两边相对六七两节，我们看一下六七两节，那面是六座陶城保守地业。为什么谁要建立六座陶城？为了保守全地，免得无辜的血留在地上，使人那个逃到主的里面蒙保守，所以保守地业。对着这面得地之后还要守地，你不但得到这块地，我们常常恩典多，得到了吗？得到了，但是没有蒙保守。你得地，你还要守业，守住这个地，那别得以后又丢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是，那边遵神旨设立立位城，要照神旨意。这边同样是照神旨意，这边是照神旨什么呀？排列各支派。这个排列法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乃是什么？神的旨意。大家在神的面前非常恭敬的，非常谦卑的在研究分地，这个研究太好了，一点不可能掺杂任何人意， 只要你有简单的信心，这个念经的意思就是死老救人，死老我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这念就得力，就是照神旨意，照神旨排列各支派，那么就是遵神旨设立立位成。你要再看，再请看八节啊，八九两节了，挨着犹大地界，从东到西的有你们当县的贡地，就是圣贡地啊，宽2.25万，从东界到西界，长短与各分地相同，就当中一块地，你就是犹大下面一块地，是什么叫做圣贡地？这个圣贡地我们最近读过45章就读了，45章就专门奉献这么一条，分别为圣，和其他各支派所得的地也一样长一样宽，25000长啊，19000宽，从东到西长短都一样，圣地葬在其中，这什么意思？就好比北边有各个支派，南边也有好多支派，然后当中呢就是圣公地，就是神要以色列在国度当中以神为中心，所以圣公地在哪里？在当中，在当中的意思就是以神为中心，还有一个意思以侍奉神为重要，以侍奉神为最重要，所以圣公地在当中。第九节，你们现耶和华的圣公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和其他地你看可见的都是一样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以神为中心，那么就是关心立位人，所以两边呢，这边就是献圣公地，那边是献立位城，这边献圣公地给谁？归给神，也就是归给住在圣城里面的祭司，那边你各个支派他们得地以后，神说你们要献出城来给谁？给立位人，所以你侍奉神，神不念你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这边是给这些个祭司立位人享受，献耶和华的圣公地。我们先看这两节啊，然后再看第10节更清楚。是一面是关心立位人，一面是以神为中心，一面是献立位城，一面是献圣公地，献圣公地。第九节就是说献耶和华的圣公地，告诉你多长多宽，那边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说给立位人的诚意，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这边你要体贴神的心意，我们知道明白是一件事，体贴又是一件事，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了，但是你没有体贴他的心意，你体贴他的心意就会想到了圣公地最要紧，我们得地还是其次，要献一块，看看这第9节是你们献耶和华的圣公地，这是我体贴了神的心意。第10节，这圣公地要归给谁？告诉你，归给谁？归给祭司，所以祭司是紧紧的什么围绕着圣公地，归给他，北长25000，西是10000，这个长方形，东也是10000，南是25000，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。还有11点，这地归给谁呢？归给祭司不错，归给什么祭司？大家注意11点，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，成为圣的祭司，他不是普普通的马马虎虎的祭司，给撒都的子孙成为圣的祭司，所以国度里面特别提撒都子孙，撒都就是公正的意思，撒都这个人大卫的时代他经受了考验，所以呢他这个祭司啊以后就代替了亚什玛亚比亚他做祭司长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撒都，是以色列走迷，我们大家特别看11节下面，为什么要给他呢？为什么得特别提撒都子孙成为圣的祭司，能够享受这个圣公地？为什么？就是那守我的吩咐，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，能够守住主的道，就不至于走迷。为什么走迷？我也曾经走迷过，原因就因为主的道没有在主在心里面扎根，守什么呀？守都不知道守些什么，里面空洞，人家叫你学习学习，一学越学越糊涂，学习的信仰都快没了， 那学习者是一团糟，是非不明，真理不清，啊，颠倒混淆，所以没有守住啊。所以杀猪子是最宝贝的守住主之道。你看啊，时时一两节，时时一两节，我们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圣公地归给祭司，那边就立位城归给立位人，两边都是分立位城。这边时节，那边也时节。圣公地归给祭司，那边是立位城归给立位人，所以立位人跟祭司相对。那么又讲到陶城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你做杀猪子孙，对着那边去就是朝道主里面。杀猪子孙为什么没有走迷？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走迷的，一种思潮来到，一种倾向，一种恶习，一种风俗，我们都会走迷。一种属灵的过分，属灵的极端，我们也会走迷。那你怎么就不走迷？太感谢主了，那没告诉你逃到逃城，你只有逃到逃城你才不走迷。尤其今天末世的光景，假道异端充斥在教会里面，似是而非光明天使，撒旦参与这样的迷惑，属灵方面的迷惑是最不容易看出来了。你怎么样？那你就要逃到主里，对待这个做杀猪子孙，必逃到主里。那面是你要做立位人，这边你要成做成圣的祭司，做立位人还不够，你还做成圣的祭司，杀猪子孙中成圣的祭司。怎么成圣？约翰福音17:17明明告诉我们，耶稣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离开主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法成圣，一定要活在老肉体老旧人里面，情欲里面，是吧？求主让我们做成圣的祭司。那么是误杀者，为什么需要逃城？为什么神就要建立逃城？因为全地充满了误杀人的。刚才我们也举例了，就好比我们呢跟邻舍去树林里砍树，这个目的很好，砍树嘛，为了盖小房屋，为了建立教会，为了传福音，为了帮助人。但事实呢，工具不好用，我们的本身就是神手中的工具，斧头脱了罢了，结果这个斧头就飞落在别人的头上了，就把人打死了。所以不逃嘛，所以真是要逃，要逃。所以我们是个误杀者，对着下面就是个走迷者，误杀者走迷者。所以那边是为误杀人预备逃城，11，为谁预备？为误杀人预备的。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误杀人。有些传道人只是个工作帮助别人，从来不退休，从来不帮助自己，从来不考虑到个人问题，只是帮助人呐、啊，教导人，那不是慢慢就干了，慢慢自己里面就空了，那就懒惰了，那真是拿个斧头半乱砍了，一点能力都没有了，难道不需要退休吗？所以为误杀人预备逃城，对着这边来啊，你看还是11，对着这边来，不逃主里必定走迷。一定走迷，你不逃啊，不逃连工人都走迷，这不走迷了吗？本来纯正信仰，现在掺杂，又掺杂世俗，又掺杂讨人喜欢，又是掺杂走宽路，又掺杂一些仁义，这个时髦的东西都掺杂里面。所以那边告诉你，为物然一个逃城，基督就是让我们逃到他里面。你不听，你不逃，那么这边你一定走迷，不逃到主里就走迷。不但走迷呀、啊，而且瞎子领瞎子，还领人走迷，把人一块跟你一块带到坑里面去。这是11，我们现在看12-14，12-14，这要归与他们为共地，是全地中至圣的共地，挨着立位人的地界。这共地是有祭司在其中享用，但是另外呢，挨着这个圣公地呢，有立位人的地界，就立位人也得一块长条的地。也那个成为圣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这个12，那边是逃入逃城，不至于死。为什么是立位？免得死，免得被追杀。这边就是住在圣地蒙保守，住在哪里？住在圣地，你就蒙保守。那边 朝堂里面做什么？听审判，对着这个人就是成智胜，不听审判就等于不受教，不受教又不蒙光照，那么我们来做什么呢？还是缘分没动，还得回去，是吧？所以你要听审判，对着这个就是我们应道能够成为圣典，让我们成智胜，成为智胜。因为只有主的道是活泼有能力，能够刺透，能够剖开我们的本相。所以再看十三节，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二万五千肘，宽一万肘，与祭司的地界相等，都长二万五千肘，宽一万肘。这地不可卖，不可换，出售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，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所以祭司就利未人就享受出售之物，要享受这一份，所以你不能够卖。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也特别提到，因为利未记二十五章就讲的利未人得什么产业啊，就是神给他们的产业是不可卖的，是永远的产业，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嘛。所以四十八个家就是工人的家，是永远的产业。你疲乏了，你还可以再来，你随时都可以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预备六座陶城，这边告诉你利未人同得地，不但给祭司得地，利未人也要得地界。那边是进入陶城，这边是住在圣地。进入陶城的意思就让你住在这块圣地。这个圣地是什么？这个圣地也就是神的居所。因为我们前面几章都讲到，这个圣地有什么？有500米见方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圣公地，就是神的殿，国柱的殿。所以你要住在主的里面啊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住在圣地蒙保守。那么是逃入逃城不致死，你就不至于死。这还是12节啊。那么是听审判，这边成为至圣。一面是利未人同得地，一面是误杀人同蒙恩。这边是不是讲利未人吗？哎，一会儿那边讲利未人，一会儿这边也讲利未人，所以今天重点就是祭司利未人，祭司利未人啊。所以利未人同得地，那边就误杀人一同蒙恩。你不管是谁，你不管你是祭司，你是利未人，你是是寄居的，是以色列，你只要误杀人，你都可以逃得出来，都可以蒙恩典。所以那边是进入逃城，这边就住在圣地。再看14节，这里说不可卖，是吧？要归于耶和华为圣的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地，一面是归利未人永远为业。给神的就是给祭司利未人享受的，就好比人信徒啊，这奉献给神，那不是给利未人享受吗？那么是为一切工人预备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是归于耶和华为圣的，就是不可归于别人，不能归别人。谁说可以给谁就归给谁，归给神的就是祭司享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都要归神为圣。那么是利未人，这边是告诉你怎么，这边就是啊，也是讲的利未人得的地，那边是利未人得的城，这边国度里得的地。那你怎么就能够得到呢？我想两边的意思，那边你要彻底自洁，这边你要深切痛悔。如果我们不彻底自洁，住不了圣地。圣地啊，你说怎么住在这里呢？神圣洁的居所，是以利全家不圣洁，充满了可证虚假，所以神就要什么？神彻底的要把它弃绝，铲除以利家。所以以后呢，兴起撒母耳，代替以利家那个虚假的可证的侍奉，宁可把你铲除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归耶和华为圣的地。就我们知道，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，利未人里面的亚伦子孙，他们头上的冠冕上有几个字啊？6个字，是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。所以就是我们的本身就要归神为圣。但是你不退休，你不进朝城，就根本不能谈不到圣，满身都是罪污，又是拜偶像啊，啊，信徒也把我当偶像了，我也把信徒当偶像了，你看看，一点不圣，圣什么？所以我自己也经历了，如果不是被再带回朝城，恐怕早就被吞吃了。 岁就要进朝堂，叫常常退休，就不断的要退到祖坟里面。还有十五阶，这二万五千肘前面所剩的五千肘之地啊，要做俗用。俗用的意思就是不是圣地以外的就叫做俗用，圣地以外的就做其他的用，作为造城嘛，盖房郊野之地，城要在当中。所以这就是什么意思，就你要区别圣地和俗地，要区别开来。我们常常圣俗不分，就好比公私不分一样，哪些个是你私人的东西啊，哪些是你是神家的东西，你要弄得清清楚楚。这里也是这个意思，圣俗要分，公私要分清，圣俗要分开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你看看那边十五节是那边的最后一节，那边第一段的最后一节告诉你，误杀人才能进朝城，就是你要区别误杀人和故杀人。因为后面接着讲什么，讲故杀人，故杀人能不能进朝城，不能不能，这个在旧约的律法里是这样。当然在今天来讲，神的救恩广大，你犯罪，你不管是杀人犯，你故犯误犯，你只要悔改，你都可以进朝城。但是在旧约不是这样，你故意杀人的，那这个朝城不是给你预备的。但在新约里面也可以理解到，假先知里面是邪灵，这样的人他不能进朝城，那真是叫做故意了。其他所作不当的我们是故意，我们多坏你只要肯悔改。那假先知他属鬼魔的，他里面灵都不正，除非是受蒙骗的以外，根本他不可能悔改的。所以这就有区别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呢，要区别误杀故杀。什么叫误杀，什么故杀，这个在旧约里很清楚，要区别。这边呢要区别圣地俗地，要清清楚楚，圣地俗地要区别。那边是误杀人逃进逃城，这边是圣地俗地要分开，要分开。那边是误杀人都可以逃入，那这个都可以逃入就包括寄居的啦、外邦人啦都可以，你只要承认你自己有罪，你快快的逃进来。这边就遵神的吩咐分别为圣，要把这个地要分别为圣，遵神的吩咐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第一段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不但要逃进来，还要知道我们要听审判。求主给我们千千倍倍天天都听审判。是一个人只要谦卑啊，真的主的话每天都是光照自己。我们千万不能够里面不谦卑，你不受教，你这个话大概都是对他说的，不是对我说的，你就不蒙恩。同样过了半年或者过了十天，有些人就蒙恩，几天都蒙恩。你看有的人就来三天都蒙恩的，因为他谦卑，他受教。你不谦卑，你来了八年也不蒙恩，真是这样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谦卑，听审判，不走迷成智圣。怎么不走迷，就天天逃，逃到主的里面。好，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六到三十四，那面是十六到三十五，最后多一点。两边相对，题目是此透得地，何神尺寸，神人同住。此透得地，何神尺寸，神人同住。第二段告诉我们什么，一个就告诉你故杀人，他故意恨人杀人，用铁器用石器来砍人，这样人这个逃城不是为他预备的啊，这个不是为他预备的。另外呢也讲到什么，讲到这个要有真的见证人，不是凭一个人的见证，要有真的见证人。也提到了误杀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逃城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地业里面去，那就是本年度的那一个什么，那个当时的大祭司死了，那这个大祭司当然是代表基督，你必须你的生命与主同死，你生命真正的改变，一个真与主同死的人一定是真与主同活，生命改变就能够出逃城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点，他们人用铁器打人，一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，那动刀杀人嘛，你杀人你一定被杀，这是神的律法。我们知道挪亚一家出了方舟，神就规定这一条，不可以什么流人的血，免得你的血被流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， 何等尊贵荣耀，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杀人。所以你雇杀人，不管用铁器、用木器、用石头，不管哪一种啊，一直到什么21节为止，或者因怨恨把人推倒，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，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，有的人手都能把人打死，就这么厉害啊，以至于死，那打人的必被致死，他是雇杀人的。是各个国家开头是律法，他们的法律都靠什么？都是根据摩西的律法，神的公义。你雇杀人，你一定被治死；报仇的人一遇见就杀他。这是到21节为止。22节，唐的人没有仇恨，忽然将人推倒，或者没有埋伏，啊，你根本不是故意的，把物扔在人身上，或者没有看见的时候，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了，不是故意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本来与他无仇，也无意害他，会众就要照典章，这个典章就是这里神说的话嘛，神的吩咐，就怎么样，就要救这个人，照典章在打死人和暴雪城中间审判，会众就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暴雪城的手，也要使他归入逃城。所以这就是神预备逃城多么及时啊，免得啊，这些个无心杀人的也叫无辜者，那免得他的血留在地上，要救他，要救他，他要救在其中。那你救多久啊？下面告诉你，只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。你说这怎么解释？那还不是说我们的生命真的跟主同死了，这个祭司死了，那你可以出逃城了。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，如果你自己擅自出了逃城，那不负责任，暴雪仇的把你追上把你杀了，那暴雪仇的也没有流血的罪，谁让你自己出去？所以不该下山你不要随便下山，不该出去你不要随便出去，你出去了就不负责任了，你死了是你自己找来的。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城里逃城里面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大祭司死了以后，误杀人才可以回到那里，回到得业之地。就是神有一个原则啊，所以我们山上也没有毕业的一条，没有，是吧？生命改变，时候到了，生命感动，你就可以出去为主做工啊，出出进进啊，我们常常。第29节，就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要作为你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，所以神的规定啊是永远性的。无论谁误杀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他误杀人杀了，只是不能凭一个见证人，一个见证口子，可能他恨他，可能他是故意的。误杀人犯死罪的，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，他必被致死，什么样方法来赎他都不行，因为他该死。那逃到逃城的人，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，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来住在本地，不可以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，因为血是污秽地的。若有人在地上流人的血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地就不得洁净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非得是该杀的人，那这个血就是可以流在地上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说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就是这个雇杀者被杀是应该被杀，因为前面不是吗？雇杀者是可以应该被杀的，除了这以外，你不能随便杀人，你不能误杀人，那你也得赶紧逃，不然的话这个地就污秽了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的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，所以这个地是圣地，所以得美地啊，美地是圣地。所以将来我们建立的教会，大复兴来到，神给你托付于你使命，你可要保守主借着你所做的工作，要自己能保守，工作能保守。那对他这边我们再看，这边从16节开始，我们16到18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这一段专门讲的什么？国度里面圣城的尺寸，所以一切都要合尺寸，有神的规格、神的尺寸、神的要求。当然是四面见方的，那它四面见方，它都是4500肘啊，每一面都4500肘。城有郊野，向北、向南、向东、向西，各伸展250肘，这有神的规定。也就是你城要建造的要合尺寸，所以不管是圣殿是圣城，都是代表教会，代表我们本人，我 们该何等恐惧战惊呢，也建造着被主造就的要和他的尺寸，要和他的尺寸，靠着圣公地的余地，东长一万轴，西长一万轴，要与圣公地相等，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。那就是两头的地可以出土产，土产呢让大家享用，城内的工人都可以享用，就到十八节啊，两边相对，十六到十八，那面是固山人的必备致死，必致死，这边就是为什么被致死，对着这边来，圣城要合尺寸，你不合尺寸绝对不允许，神的尺寸就是神公义的标准，你触犯了神公义的神的那个律法，那么一定要被致死，那么是明知故犯必死，这件事尺寸要照神的要求，到底多宽到底多长你要照神的要求，你明知故犯一定死，那么是故犯罪有应得，他罪有应得呀，一定死，那对他这边的呢，这边是享受，这边工人享受丰盛，所以其中的土产因为两头都可以种地啊，那怎么样呢，作为城内工人的食物，你为主做工一定分享神的恩典，那边是你误犯一定罪有应得，你受报，这边是享受。再看十九二十，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，所以可见的两头的地是归给各个支派，大家都可以分享，你不耕种你就有收成了，所以你种的多你一定收的多，你种的少就收的少，是吧，种什么收什么，要都要耕种田地，都要耕种，所以这边就都要耕种田地，也可以说大家都要殷勤做工，牛类撒种的一定欢呼收割，你看这一节啊，对着那边的十九节，那边十九节讲什么，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个故意杀人的，一见的就把他杀掉，什么意思，种什么收什么，你种的是情欲恨人啊，这个杀人凶杀报仇，那么你一定受败坏，种什么收什么，报血仇的就不放你，他就要追杀你，种什么收什么，这边呢是大家都要耕种田地。二十节，你们所建的圣公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，就是合并起来是四方的，长二万五千轴，宽二万五千轴，两边相对，献圣公地，什么叫献圣公地，献圣公地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就是从以色列各支派当中专门把一块地给神，可以说分别为圣，献圣公地，献这块归给神，那面就是怨恨杀人必被致死，根本既不爱神也不爱人，这边是想到神先圣公地，那么就要分别为圣献给神，那边是行凶杀人，行凶杀人，所以后来也遭报，对他这边是什么，爱神爱人，先圣公地就是爱神爱人的表现，想到神的祭祀，想到神，想到圣所，要敬拜神啊，所以爱神爱人的表现，我们要体贴神的爱，城是四方的，加在一起也是四方的，四方的就是神的心，神的心愿意万人得救，四面八方的人都能够蒙恩，这就体贴神的心，那边是行凶啊，行凶杀人，一点神的心都没有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一节，圣公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，就是两边的余地是归王用，公地东边南北二万五千轴，东至东界，西至西界，北二万五千轴，就是长方形啊，西至西界与各分地之地相同，都要归于王，就两头的地是归于王的，圣公地和殿和圣地要在其中，是王也好是子民也好，都要以圣殿为中心，这句话的意思都要以神为中心，以侍奉神为中心，所以殿在中间，殿在中间，那这个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 这边是以电为中心，爱神爱人，或者是敬神爱人，你要敬拜神呐、啊，敬神爱人，那么是以己为中心，所以仇恨杀人，所以杀人都是老我膨胀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。这件事分别为圣归神，天公地啊，那么就不杀人必遭报。底下我们再看22点、23点，并且另外人的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，这两地在王地中间，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地之间要归于王。就说犹大这个支派得地跟便雅悯支派得地当中，我们在这个当中就是包括圣宫地、圣城等等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的两边啊都是王享用，就神给分得清清楚楚，彼此不能够强占。22、23点，那么其一之看，从东到西是便雅悯了，这个从23点开始，大家知道这就是南边应该得地的各支派。什么叫南呢？圣宫地以南，刚才讲的是圣宫地以北，圣宫地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在当中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在当中底下这个从便雅悯开始，这就是北这南边得地的人们。东到西便雅悯得一份，挨着便雅悯的东到西是西面，挨着西面的东到西是以撒迦，挨着以撒迦的东到西是西布伦。啊，我们就先到27点吧，到27点，你看看这很简单了，就告诉你分地，大家都要分地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神旨意中得地啊，这边呢，这边告诉你是你怎么得地、啊，也是在神旨意中得地。你是个王，你不能够强占，你不能够多占。啊，上帝给你安排，你是在圣宫地的两头得地业，啊，神旨意中得地业，对着那边就误杀人蒙恩。为什么蒙恩？因为肯逃到主里，也可以说逃到主里就蒙恩。你是个误杀人，根本不承认，有些人就不承认了啊，也不肯逃，觉得我很好啊，我很好啊。还有人是什么？工作要紧，群羊要紧，就是没有看见自己本身要紧。是这个他这样的人也不逃，你不逃到主里面，你怎么蒙恩点呢？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我们的神蛮有怜悯，那面是无意杀了人。有的人无意杀人，那神是有怜悯的。那面是照典章审判，这边是照神旨意分地，总是神安排。那面是因为他误杀人，所以会众都要救他，照着典章来审判。这边是照着神旨意来分地。还有一个意思啊，这边是归回蒙赎得地。我们知道便雅悯也好啊，这个接下来的这么一个个知道，你说他们怎么得地？现在我们想想，还有很多很多以色列还没有回去呢，根本谈不到得地。现在复国的以色列还是不是绝大多数，在各个国家还有呢，陆续的还有回去的。这几年呢，俄罗斯啊，苏联解体以后，俄罗斯是大批的放犹太人回国，所以神的应许都要应验了，告诉你归回蒙赎得地，你不得蒙救赎，你回都回不去，靠十字架的救恩彻底归回，然后才能够得地业啊。那个时候我们根据撒迦利亚书，我们知道选民也复兴了，真正的悔改呀，哭啊，哭泣啊，经过赎罪日，那他们真的归回了。底下再看26、27，是挨着以撒迦的地界，从东到西西布伦得地，挨着西布伦的从东到西是迦得之派得地，所以都很有次序。那边是出逃城必被杀，这边是归回永住主里，这个地业再不改变了，再不会被掳了，因为神救恩的完全，基督做完了，所以这个地也是永久的了，所以归回永住主里。那么出逃城必被杀，你哪个人你出了逃城，你觉得你自己够了，大祭司还没死呢，你就出逃城，是啊，那么结果就被杀了。底下再看28、29，迦得的地界南边，是从哈马到米利巴 加底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。那为什么这里提这么一句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加德是十二个支派最后得地的，到南头了，南头就是埃及小河嘛，所以他南头提到了这个地点，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，直到大海就西头到大海，南面是到埃及小河，这就是给他们的地界清清楚楚，一个一个支派按照次序分地。所以二十九节说，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封印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，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这次是以西结把它写下来了。以西结的时代是什么时候？是公元前四五百年前的人。真正得地大概是什么时候吗？现在还没到时候呢，要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后一定要得地。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神说的话，所以我们要信靠啊，所以你要信心来得地。两边相对，二八二九，那边是与主同死，这边你最后得地，那边是你要出逃城，你必须要什么本年度的大祭司死才行。那边是永远的律例，这边是永远的地界，都不能改变。那边是死透出来得地，受膏的大祭司死了，你才可以出逃城。这意思就是死透出来得地，对着这边你怎么样能够遵旨得地，也是死透。死透的意思就是这边二十九节要研究分给以色列，谁都不能够做主。我们常常有很多自己想法，这样东西多给他一点，这样东西少给他一点，这你可做不了。为什么？上帝来亲自分配，研究分地。我想多给犹大一点也不行，少给便雅悯一点也不行，上帝公平，上帝的公平。所以死透遵旨得地，那么死透出来得业，这边是永远的定力，这边就是永远的地界，那么是为世世代代的典章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神的旨意是永不变的，逃城就是要保守功能，立位人就要住在立位城，世世代代点灯。对着这边呢，是主耶和华说的，这个点灯都神说的话。这边以西结说是主耶和华说的，那边既然是世世代代的点灯，就要永遵神命，永远遵守神的命令。对着这边叫顺服得地，顺服不容易，顺服就没挑选啊。所以到神家来，我们肢体们实在很自觉。你让他跳他都不跳，哎，你给我什么我要我就怎么，你让我在哪边我就在哪边，很顺服，是吧？没有自己，这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训练。那永远谦卑，永远顺服神的旨意，并不是人。底下再看三十节到三十五节了，最后一段。城的北面4500肘，出城之处如下。什么意思呢？城是400肘建方，你必须有出城之处，你让人进来也让人出来，出入方便，就是有城的各门。一共几个门呢？大家数了没有？一共几个门？12个门，对吧？因为以色列几个支派？12个支派。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启示录21章有几个门？几个门呢？12个门。那个门是什么门呢？珍珠门呐，珍珠门呐，每一个门上都有天使在那里。哎呀，所以主要造就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珍珠门，让我们成为天上圣城的门。门的意思就是你要有见证，你要领人进入，要有见证，成为珍珠一样，你不受苦哪里有见证？不受苦哪里这么宝贝啊，这么美丽，这么发光？两边相对啊，我们这个名字就不去细看。那么是凭几个见证人为准？你要是故杀人呢、啊，你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？他是不是故杀人？要凭几个见证人为准？对的，这个凭神旨意建造圣城，一切都要有神的旨意，那边有见证人。那边是故杀者必死，对的，这个来就圣城无份，在圣城无份。启示录22章最后也讲到，圣城外是什么权力呀？拜什么拜假神的了，行巫术的了， 污秽肮脏都在外面，你没有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自己蒙恩的儿，快点领恩悔改，让我们亲人朋友骨肉同胞，让所有全体人都能够在圣城有份，就是等于是在救恩里有份。你如果是误杀人，抵挡主到底死不悔改，那么一定死。那么不可修修教，这点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不可擅入门，你根本没有什么，你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个证明，你要进这个门也进不去。所以我们将来进天门呢、啊，天使一定是拿生命册来看，来对对照。你也来了，他也来了，他说他是牧师的儿子，他说他是长老的女儿，不行啊，生命册没有你的名字，进不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可擅入门，那边不可以收俗价。什么叫俗价？哎呀，别死了，我多花点钱，那你该死也得死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各门都可以进入，为什么这么多门呢、啊？东南西北，你是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意大利人，你是非洲人、印度人，都可以进入，各门都可以进入。最在那边就误杀人可以进入，所以主看我们都是误杀人，虽然我们败坏透顶。那边还有误杀人不得逃入，这边告诉你什么人能够进入啊？大家知道什么人能进入？蒙恩的罪人能够进入。承认自己，所以保罗说什么啊？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们的怜悯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魁。保罗就承认自己是个罪魁，而且他这个罪魁还是个现在式，直到现在我都承认我里面没一点良善，我肉体就是个败坏，我是个罪魁，比谁都坏。真的，主子给我演出了，我还没觉得自己这么坏，现在演出来的真是败坏。你不承认得承认，或者说几十年前，或者我没有犯罪之前，我没有跌倒之前，我自己都不会做梦想到我还会不认主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跌倒，自己都不相信。你不相信，上帝说 你这个生命一定要经过破碎，那你经过失败，你就认识自己，所以把我们打碎，打碎我们自己，所以承认。蒙恩的罪人得以进入，那么你故杀人，你还觉得自己不错，你不肯悔改。故杀人的意思也就是不肯悔改，不得入逃入，不得逃入。那边我们再看啊，最后一小段就是33到35，那边是33到34，我们对一下啊。那边是什么？不可以污秽这个圣地。这边就自洁，能够入救恩的门。自洁入救恩的门，要自洁，你不能污秽这个圣地。这个城里面也是个圣地，圣城不能污秽，所以我们必须自洁。那面是你不但得地，你还要保守这个美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住在这里面，所以这个美地也叫圣地，也叫圣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保守美地，要保守美地。对这界面是什么？城四围有18000肘，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。四围就围墙的意思。你这城没有围墙，所以强盗也进来，妓女也进来，乌七八糟什么罪都进来。是不是要有个城，有一个四围？四围的意思就围墙啊！你要知道你这个多少肘，你每一个城都有城墙，不能没有城墙。你看启示录圣城城墙多厚都告诉我们，就代表救恩的城墙，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那么是保守美地。这还有那么是成为圣地，因为神住在你们中间，所以这个地要成为圣地，对着这个城成为圣城，圣城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那面是成为神的所在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你看看，这边最后说这个城的名字是什么？大家一起念啊！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，耶和华的所在。我们要住在哪里？神哪、啊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这就是耶和华的所在。是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。那边就是神住在其中，这边就是 称神的所在，你可以说耶和华的所在，那边就神住在其中。圣城美不美，圣不圣，就在于神是不是住在你里面。所以最后那边说不可玷污圣地，不可玷污圣地，对待这边成四维成为圣，四维都得成为圣。那边是德蒙保守，这边一切更新，这是根据启示录了。看呐、啊，神的帐幕什么来到人间，而且什么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我们要住在这个城里面，在这个国度的圣城里有份，在新耶路撒冷里有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最后一个意思，归神为圣，美地有份。你自己本身先归神为圣，那么美地有份。所以神建立逃城一个城也是这个意思，叫神的儿女能够追求圣洁，能够逃到里面，能够好好的彻底清算自己的罪恶，能够听审判，你就归神为圣，美地有份。那对待这点彻底痛悔，国度有份。怎么进入国度？人当时的人呢，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怎么能够进入国度？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撒加利亚书，最后我们翻一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，从十二章到十三章真正进入国度。因为十三章第一节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洗，一个全员洗除罪恶和污秽。到了十四章，就耶和华降临在橄榄山，那不就进入国度了吗？耶和华降临橄榄山，就基督第二次再来。所以从十二章到十四章专门讲了基督再来之前的光景和再来的光景。那怎么经过呢？怎么就进入呢？那必须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的十节到十四节，或者到十五章的第一节。十二章十节到十三章的第一节讲什么呢？讲的神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了恳求的人交换，交换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你像哭的个什么程度吧？哪家如果死了一个独生子，哭不哭？将来你就为自己的罪哭得要这么样的厉害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多少千年以来，神的百姓得罪神，把耶稣都钉十字架，神的儿子他都弃绝，又杀死斯提凡，又害死多少无辜的圣徒。所以神要算账，你要哭，你要悔改。所以后面就进了一家家的哭，而且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。这什么意思？认罪彻底啊！男有男人的罪，女人有女人的罪，男女不要混在一起。所以现在有这个，现在美国也这样，专门有男人弟兄组织一起认罪悔改，回来以后就能够带领全家，整个的区，整个的这个教会都能够蒙恩典，都能够圣典，彻底痛苦。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忧伤痛悔，经过赎罪日。所以以后进入国度啊，十三到十四章就进入国度了，主洗罪的全人，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。所以这就是最后一个意思。那么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彻底痛悔，国度有份，或者说国度得地。你在国度得地就有份，国度有份什么呀？国度里面得地，就是有我们这一份。十二个支派也代表众教会呀，在国度里面有我们一份。按照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就是啊，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做他的祭祀，也是与他一同做王。你看看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，那你要经过痛悔，那么是归神为圣，美地有份。那个美地也就代表在你的国度啊，你就可以得业了，你真正得到神给的产业。神是我们的产业，他也是我们的地业，是我们要真正的得到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啊，要怎么样啊？我们要真正逃到主的里面，成为圣，从误杀人变成杀父子孙，这是一个过程了。那就是要退，就是要对付自己，那真是一种从死从来到从复活， 我们本来都是个误杀人，是个走迷者，现在就让我们归回，让我们成为杀猪之身，永远不再走迷。而且在祭祀的行列里面，那个侍奉神在国度里面侍奉神，所以我们既要得地也要守地啊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寻尊道，要寻求，也不断的求寻尊道，寻道尊道，逃脱罪，进逃城，神同在，最终达到神人同住，以马内利，神的帐幕来到人间。再说一遍，寻尊道，逃脱罪，你真正好好追求主的道，按主的话进行，主去救我们脱离淫妇，脱离恶妇，进朝城，神同在。